最后一定要审判耶路撒冷，要审判以色列。那么然后第七章就告诉我们说日子快了，是倒数计时的时候到了。所以第八节，第七章第八节，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，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。已经到了倒数计时。第十节，看啊看啊，日子快到，不是一次看啊，是看啊看啊，日子快到了。然后二十五节，毁灭临近了，他们又求平安，却无平安可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两次都是如此，不光是巴比伦那次，包括罗马的那次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前面给我们看见，根据在巴比伦平原所看见的异象，结果神的手在他身上工作。他不只为主说话，他为着他所说的话，他付上代价。有许多的苦是他不当得的，但是为着基督的缘故，他受苦；为着神话语的缘故，他受苦。这就是为主说话的人，他所付上的代价。好，到了第八章，第一节，第六年六月初五日，我坐在家中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他不是斜躺在床上，斜躺在床上是390天。现在呢，第六年六月初五日，现在我们看见以西结坐在家中，他不是躺在那里，他已经坐起来了。那么我们读圣经很小心才可以，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他往左边是390天，往右边是40天，加起来430天。好了，那我们很简单算一算好不好？我们假定从加巴鲁河边他看见异象，那是第五年贝罗第五年四月初五，对不对？那是那个时候贝罗的。好了，那么到了第八章第六年六月五号，他能够坐在家里面，那是第二年。不要忘记了，又过了两个月，不是吗？明白吗？因为是四月五号到六月五号嘛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现在呢，离开加巴鲁的那个异象是一年有多少天？有60天，差不多两个月。所以假定一年是360天或者365天的话，那么你一定要再加上60天，所以大概420、425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在这里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加起来应该是430天才对啊。那么何况你要记得当中要减去七天，对不对？因为他7天到了 Tel Aviv， 然后他在河边闷闷的和他们一同坐，就坐了7天，要还减去，所以很明显的不是40天。但是很明显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坐在那里了，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圣经加起来430天，不错，390天满了以后，然后有40天。但是很清楚，根据这一段圣经，如果以西结能够坐在家中，那就表示说不错，在前面，在还没有在坐以前，他的确侧卧了390天。因为390天是一年再加上一个月，现在是一年差不多两个月了，所以大概他恢复过来了，因为中风中了一年嘛，一年多。那么现在你好好休息一下，一个月才能够坐在家里面呢。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当你仔细读圣经，你就知道说后来他又躺了40天，那是第六年六月初五以后的事情。前面你看见390天他吃了不洁净的，那么现在呢，现在神有话要说，所以就来了第八章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就会注意到这是很重要的日子。那么等一等，你才知道说大概在这个以后他看见了异象，回来以后，那又经过差不多一年，那一年应该是他另外一个方向躺40天，完了以后他就剃头发了，然后他自然的就把他的头发分成三部分放在天平里面分，那么三分之一是被烧的，三分之一是用刀剪的，三分之一呢是要被风吹去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大概那个故事是在那个时候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说以西结不是躺在那里了，以西结不再受苦了，现在呢他是坐在那里，也是经过了一个月的修养， 所以第八章第六年六月初五日，我坐在家中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，稀奇不稀奇？本来他们不要听他的话，本来呢他们用绳子要捆住他们，然后神又让他舌头贴在上膛上，所以他没有话，明白吗？但是到底弟兄姊妹，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活出神自己的话，所以那些长老没有耳朵，他们有眼睛的，他们看见说以西结受苦的情形，他们多多少少觉得到底以西结不一样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当以西结受过苦以后，当以西结好像中风中了一年以后，他又好了，坐在家中。现在呢，你看见有人送上门来了，慢慢你看见说现在有耳朵要听了，现在不是用绳子把他绑住，现在呢当他坐在家中的是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。那圣经没有告诉，很明显的坐在他的面前就是期待他会说话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是个哑巴。那什么时候神说话，他的舌头才舒展起来？他们亲眼看见他用哑巴锯养了好久，养了好久，对不对？很明显侧卧一边，然后吃那些东西都是哑巴锯，都没有讲话的，都是在那里受苦的。但是多少现在很清楚情形不一样，他们要来到他面前要听他说话，他没有话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没有说话？他一定要等到圣灵神对他说话他才有话啊。所以神不说话他就一点话也没有，他没有话对长老们说。所以很稀奇，当长老们来到我面前，下面怎么说呢？下面说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灵就是手在他身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他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别人看得见的，弟兄姊妹都看得见的。现在慢慢的有的人就会到你家里面来，会坐在你面前要等你说话，他知道你没有话，因为你对自己没有话好说，只有神说话他才有话要说。那现在神怎么说话呢？不要忘记，神说话一定是根据什么？根据他的形象，荣耀的形象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神的荣耀，什么时候就有话了，什么时候圣灵的手就在他身上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我观看，那因着这个灵降在手降在他身上，我观看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，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，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，仿佛光辉的金睛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现在他所看见的是神宝座的形象，最重要的是做宝座的那一位。他看清楚腰以上的和腰以下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，对于犹太拉比来讲，他看见宝座就是宝座，他绝对不会想到羔羊在宝座中站立，他不会想到，他不会明白说为什么坐在宝座的仿佛人的形状，为什么有腰以上有腰以下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看见，等到他看见神的宝座，他看见腰以上腰以下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什么？知道神的荣耀又显现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真的看见坐在宝座的那一位，结果什么呢？他伸手仿佛一只手的模式抓住我的一揪头发，结果就把他举起来了。然后下面说什么？灵就将我举起了天地中间。那一面明明说是神的手，但另一面明明说是神的灵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代表什么？代表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是根据十字架的工作，很已经完成的工作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呢你看见神要说话了。神说话是从哪里开始呢？从坐宝座那里开始。你应该听得见那个声音，结果呢你看见神的手把他一个头发把就抓住他一揪头发，然后灵就将他举到天地的中间，然后在神的意象中就带我到了耶路撒冷。那弟兄姊妹， 前面我们看到神的形象是怎样造就一个先知，怎样造就一个为主说话的人，怎样造就一个神的仆人。这是神的意象，不会光停留在客观，他一定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变成主观，结果就带来天职。现在呢，以西结可以传递神的话了，明白吗？他为自己没有话说，但是今天如果这些长老们来到他面前，他应该有话说才对。所以他等候什么？等候神荣耀的显现，等候神的同在。只要有神的同在，只要有主的话，他的舌头就舒展了。但现在我们要问，过去在前面几章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怎样改变以西结，不一样了。他的脸面硬过他们的脸面，他们的额头硬过他们的额头，这不是以西结。现在他能成为神手里有用的人，过去是顾头顾尾，过去是爬东爬西，过去像老鼠一样，现在他能勇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的确确让圣灵不止进到他里面，不止让神的话进到他里面，而且让圣灵在他里面工作。所以到了第七章，你看见神工作的结果。现在你看有人可以到他面前来了，那到他面前的难处在哪？他就是没有话怎么办？他是个哑巴怎么办？但是不要紧，他是哑巴，但是神的荣耀要向他启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，他又回到耶路撒冷。而最稀奇的呢，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，带到圣殿去。那稀奇不稀奇？这个祭司以西结，他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圣殿的教育，恐怕整个以色列的最熟悉的地方莫过于圣殿。他被掳的时候刚好25岁，他应该进到圣殿去实习的，很可惜他被掳了。等他真正的30岁要尽职的时候，你看见圣殿已经不在了。我感谢主，现在呢，他能看见神荣耀的异象。起头他还没有和圣殿连在一起，起头这个神的形象会说话，这个神的形象有声音，这个神的形象告诉他说你要开口吃神的话，然后神的灵在他身上工作。那么现在我们看见经过了七章以后，你看神造就了一个何等的以西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让他说话是让他传递神的意象，神要让这些长老们也看见以西结所看见，明白吗？那么长老们为什么眼睛瞎呢？原因就是以西结都没有看见呢。以西结只知道说荣耀就是荣耀，荣耀改变了他，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荣耀按道理来讲听说是应该在至圣所，他亲眼没有看见。所以现在呢，神要亲自的把他带到圣殿。他回到圣殿，弟兄姊妹，他第一个感觉一定充满了许多的感觉，这个就是他应该在的地方，这个就是他服侍的地方，他愿意他的一生就投入在这里面。很可惜现在被掳到加巴鲁河边，现在被掳到巴比伦，他最有用的时候变成最没有用的时候。但是没有想到他最没有用的时候就是最有用的时候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圣灵是怎么在他身上工作的。他本来是绝望的，你想想看，一个30岁的人，他要到圣殿，结果圣殿什么圣根本现在看见的是巴比伦加巴鲁河边，他终于又回到了圣殿。你想想看，一个真心要侍奉主的人，他的工厂当然是教会，除了教会还哪里还有他的工厂呢？所以他老早就愿意来侍奉主，但是为什么教会今天荒凉？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那些长老的眼睛都看不见。那么现在呢，以西结的眼睛要看，以西结怎么看见的？不要忘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耶路撒冷圣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所以起头就这个意象带到哪？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。那么圣殿你应该看见荣耀才对的，不是，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作为，就是惹动邪祭邪的， 怎么会在圣殿有偶像的地位呢？明白吗？表面圣殿都是好好的，你看不清楚，连以西结都看不见，连众长老都看不见，但是现在只有